到六十节，早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觉得是一段很宝贵而且很有意义的一段话，一个描述啊。我们来看一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生命里面要有勇敢，生命中间要怎么背负一个十字架来跟从主。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一节到六十节，若你的隔壁啊，万一他的经文不熟，帮他翻一下啊。不是每个人圣经都那么的熟啊。我想有时候教会待久了，我们就忘记隔壁的人可能是新来的人啊。好，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五十一节。来，预备，请。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们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蒂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杀。我想我们很熟悉四福音所描写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很熟悉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中间让五千人吃饱，我们很熟悉耶稣基督要瞎眼的得看见，要瘸腿的行走，我们很熟悉福音书给我们带来非常兴奋非常振奋的一个消息，就是神道成肉身，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在我们中间行走，帮助引领我们。所以在四福音里面描写的最后的结束是非常让人兴奋的，因为耶稣基督从坟墓里面复活，站在门徒的中间，跟门徒分饼，鼓励门徒，带领门徒有一个新的看见，有个新的视野，就是我们的主是一位复活，我们的主是一个得胜的主。可是当我们进入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常问一个问题，使徒行传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路加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特别说他写给他的好朋友提阿非罗，可他非常清楚讲到使徒行传是他在写路加福音的后下面一本书，他继续在描写当耶稣基督升天以后，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改变，这世界有什么样的作为。若我们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的真神，我们就很清楚知道，当耶稣基督离开我们的时候，他清楚讲到他赐下圣灵在我们中间。所以今天的教会如果不追求圣灵充满的教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教会。如果今天的教会是一个没有圣灵的教会，这是一个空壳子的教会，可能就像当年的会堂一样，失去了神的引领，失去了神的同在。那同样的，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我们看不见一个圣灵的工作，一个圣灵的印证，基督徒可能仅仅像一般人的信仰一样。所以使徒行传又称作圣灵行传。可是我觉得使徒行传有更重要的意义在这个地方，就是圣灵是一个灵，圣灵在使徒行传里面最重要是圣灵跟教会的结合，圣灵跟一些爱主的人的结合，让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故事继续的在人间被彰显被扩展。耶稣基督没有建立任何的教会， 耶稣基督没有建立任何的组织，耶稣基督没有建立任何的军队或一些行政上的系统，可耶稣基督的生命跟他复活的大能继续活在哪里？活在使徒行传的教会里面。所以使徒行传记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当耶稣基督回到天上以后，圣灵如何借着他的教会跟一些爱主的人，让上帝仍然居住在人间，让上帝的信息福音的实际仍然活在今天。所以今天我们应该继续的学习在使徒行传里面所教导我们的功课。所以我花三个月的时间跟弟兄姐妹分享使徒行传的信息。我们今天要谈一件使徒行传一个非常凄凉非常悲惨的故事，这故事我称作勇敢寻道的见证。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服侍神，你一定相信你会经历的很多的挫折，你服侍神你会经历很多的眼泪，服侍神你会经历很多人的指责，你会经历很多人的不满意。这是圣经不断的提醒我们的，这个圣经不断的告诉我们的，每一个圣经的故事都有十字架的信息在里面。可能在我们的信仰的生命里面，我们甚至有时候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兄弟姐妹都不是十分了解我们如何过一个属神的生命。我上礼拜我非常的挣扎，因为我的母亲90岁第一次开刀失败，所以医生要开第二次的刀，第二次刀他的要手掌那么长一个刀口在身上。我的母亲90多岁，所以我打电话回台湾，我的兄弟姐妹很好玩，他说哥哥、大哥你要跟妈妈讲讲话。我妈妈第一句话怎么跟我讲？我妈妈是教会的长老，我妈妈是教会很爱主，我妈一生行在教会里面。我妈跟我说，你是欧谦逊吗？我说我是。我妈就说，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我不能回来。我妈下句话就说，是不是等到我死了你才回来？这我妈跟我讲的。我说你半死我就会回来了啦。所以我很感谢，所以我上礼拜非常的心情非常的惶恐，因为我不知道我妈妈90岁是否能够经历这样的一个手术，能够继续的活下去。我的兄弟姐妹非常清楚，我的妹妹是农业部的官员，从美国就是辞了工作，跟他老板讲说请假一个月，他就飞回台湾坐在我妈旁边陪着我妈妈。我跟我妈说这个的美劳，因为台湾有外劳有台劳，我说这个美劳是很贵的啊，我说你要多付一点啊。这个美劳就坐在旁边一直陪着他啊。那这是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知道，他说大哥你绝对不能回来，他说你需要继续的在神所托付你的事工上面，你要继续的努力。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经历到很多很多我们心里不愿意经历的事情，甚至我们做一些事情，甚至我们自己都没有能力做的事情。这就是圣经为什么告诉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要勇敢。如果一个基督徒失去一个勇敢的精神，如果我们的生命失去一个勇敢的意念，我们生命里面如果失去了一个勇敢的一个价值跟我们的 character 的话，我觉得我们很难在神的事工上面继续能够勇敢的向前走，我们随时会跌倒。多少基督徒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到最后我们仅仅是能够躲在人群中的一粒小花一样，我们不敢开花，我们不敢结果。多少时候我们服侍神走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对整个 ministry 我们失望，我们痛苦，我们不愿意继续站出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故事特别对我们基督徒在今天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应该如何的走下去，我们应该如何的建立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上面我们更加的紧密。严格来说，我们教会经历了40年神的恩典跟神的丰盛，严格来说我们教会是不是继续的愿意在神的话语上、神的供应上面、神的意向上面，我们走一条属神的道路， 我们愿不愿意为神受苦，我们愿不愿意为神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今天我们教会有两位弟兄姐妹，我觉得非常可爱。这个弟兄男的叫李世林，女的叫苏婉如。李世林是非常 comfortable 第一堂的领诗的弟兄，他带领诗歌他非常有恩赐，他非常 comfortable， 他觉得他带的也很好，而且每个第一堂弟兄女都很喜欢他带诗歌。那苏婉如常跟我讲说，我跟李世林是绝配，就是先生带诗歌，太太怎么样，太太弹琴，多么美丽幅图画。可是他今年就出，他就说他决定要走另外一条服侍主的道路。我说你要干嘛，他说要去蒙特利讲道。所以今天李世林跟苏婉如第一次，他们早上开车到蒙特利，李世林讲道，苏婉如也没有机会弹琴，因为蒙特利教会也不要苏婉如弹琴，苏婉如要教主日学。所以苏婉如要教主日学，我不管他教的好不好，我不管李世林教的好不好，我觉得他们很勇敢，你知道，他们很勇敢，敢面对一个神在他们生命中的挑战。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在神的聚会里面，这个信息讲完以后，我希望神赐你一个刚强勇敢的心智，并不是因为我们什么事情做得好，并不是我们事情有成就，并不是我们做的事情让大家喜欢，因为这个故事他做的事情很多人很不喜欢，但是我们肯定我们是让神得到荣耀，这是我们要肯定的，这是我们要确实的，是神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得到荣耀。我们先看一看斯蒂凡的几个重要的背景，我们翻到前面的第六章。在斯蒂凡的几个很重要的背景里面，我们注意到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为什么他那么勇敢。第六章第一节，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所以讲到当时的教会有一群人回到耶路撒冷，这群人不是讲希伯来话的，这群人是讲希腊话的，这群人是犹太的外国人，他们在外国住了很久了，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加入了教会。这些人不但回来，他们可能有钱有势，在他们这个城里面有一些人是很贫穷很无奈的，很需要帮助一群寡妇。他说这群寡妇呢，就是发现教会都不照顾他们，就呱呱呱呱呱呱，就很多抱怨在里面。所以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各位弟兄姐妹，有多少时候当个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管理饭食，在我们教会洗咖啡壶，在我们教会扫厕所，在我们教会煮饭的这些人，我们有对他有这样的看法吗？我发现当使徒的时代，他们对于管饭食的要求跟选长老跟选执事，其实严格来说有没有分别？没有什么分别，没有什么分别。你知道今天教会的危险在什么地方？牧师灵性最高，所以牧师必须秃头，因为秃头表示成熟。牧师有没有十一奉献？那下面就比较低一点了。下面什么我不知道，你说什么，可能是长老，可能是执事，就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到最后煮饭那个人呢，什么都可以。你知道，我觉得这是教会今天最大的危机，就教会在使用人上面，我们用过去的背景跟他的 background 来决定他所侍奉的价值跟他所做的工作。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在每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人上面，神所看见的不是这个人会多会煮饭，神所看见这不是多会用酱油，这个人不是在火头上多大的功夫。神当选一个人的时候，神是看人的内心，神是看人的内在。无论是煮饭的人，无论是开车的人，无论是小组组长，无论是教会的牧师，其实对神的国度里面的要求是什么样，是一样的。神是用最高的标准来拣选服侍他的人。 一个煮饭的跟一个讲道的在使徒行传里面是没有分别的，是我们人把这个制度设出来，所以我们使得很多的服事发生的瓶颈，我们很多服事发生的困难。我觉得神的心意是 God want the best person do his work, God want the best person。我这次我们我们去美中短宣，我很感激陈燕华姊妹，我很感激 Berkeley 教会的 Anna 跟我们一起同行。我觉得他们两个姊妹跟我同行，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我每次介绍我们短宣队的时候，在美中不管到什么教会的时候，我说我们有两位姐妹，他们的先生在很突然的状况下，他们都失去他们的先生，他们两个的经济，他们两个水准，他们可以坐在房间里面吃，全部不用愁。我想吃到很老很老他们都不用愁，可他们两个愿意走出来，走到美中跟他们分享他们的故事。并不是有先生没有先生，有太太没有太太能参加宣教，是他有没有一个宣教爱主的心智。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神对教会的心意，也是使徒在选择一个管理范式的要求。但是我们看见他们就拣选的斯提凡，下面说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我们看见一个圣灵的形状，我们看见一个圣灵的工作，我们继续看见一个教会他愿意看见圣灵的工作，他愿意看见圣灵的印证，他愿意随从圣灵的带领，所以耶稣基督福音就能够广传。我常跟弟兄们讲，可能最有能力在撒玛利亚传福音的可能不是保罗，因为保罗的恩赐是对罗马的福音工作，可是最有能力传福音的在耶路撒冷可能不是保罗，是谁？是彼得，因为彼得生长在耶路撒冷，他了解这边的情形。是谁最有能力在撒玛利亚传福音呢？可能，我相信，我只敢说可能是那个井边的妇人，因为他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得到更新。可能那个井边的妇人，当他走进他的乡村，走进他的朋友的时候，朋友说：“哇，耶稣基督真是弥赛亚。”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一个教会失去了圣灵的工作，一个生命失去了圣灵的带领，斯蒂凡的故事就不会发生了，斯蒂凡故事就不会产生了。可是今天我觉得更大的危机在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追求圣灵的工作，我们追求圣灵的充满，仿佛是我们在寻求一个人生的成功，因为我们失去了十字架的信息。所以圣灵的充满一定是要有十字架的信息在里面，若圣灵充满不能带出我们为主受苦的心智的话，我们没有资格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也唯有在圣灵充满底下，我们可以为主能够受苦，我们能够为主有勇气，我们为主走一条我们不能走的道路，我们不相信我们会成功的道路，我们可以突破我们自己的极限，我们可以为主能够摆上我们自己。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我觉得最成功的故事不是我们所谓的成功，我觉得最成功的故事就他们的生命里面能够为主牺牲，能够走十字架的道路，能够为主能够摆上他自己。我们很简单看完这个斯蒂凡的见证，我们就回到今天的经文。我将这个经文分成三段跟弟兄姐妹分享。第一段从第51节到54节，第二段从55节到58节，第三段从59节到60节。第一段我要你们看一下，传讲信息，传讲信息需要勇气。我跟你讲，带个查经班都需要勇气，开一个小组都需要勇气，教个主日学更需要勇气，传讲神的话语需要勇气，跟人家聊天不需要勇气，会很快乐。我上个礼拜坐在受洗班里面，我一个人坐里面，突然有两个人进来说：“欧牧师，是受洗班吗？”我就坐里面，只有两个人，需不需要勇气？需要勇气。今天就不需要勇气了，因为我这班里面坐了12个人， 我们在美中短宣的时候，我就最需要勇气，我最 amazing 神的 story 就是我们办了一个宣教宣道大会，只来了一个人，我们的桌子的招待的桌子都坐了五个人，全校只来了一个人。 Sabrina 带唱诗，我们还有见证的姐妹，我要讲45分钟的讲道，讲不讲？对一个人讲道，对一个人讲道，需不需要勇气？脸皮要很厚，你知不知道？需要勇气。所以我们看看这篇什么样是一个斯蒂凡，我觉得是一个勇气，可以confront这个时代，可以对错误的思想作为狠狠的评价。我跟你讲，一个受欢迎的讲道不一定是蒙神所喜悦的讲道，常常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讲道是一个神所喜悦的讲道。我相信这诗篇的讲道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讲道。我们只看一点来看这个讲道是讲什么东西，我们看下一个 page。 我要你们看这一点的讲道是在我们注意一下第7章的42节到43节。我翻到第7章的42节到43节，我们看一下这斯蒂凡那么长的一篇讲道里面，斯蒂凡那么长，我看一点，我们来看这个讲道其实很值得我们仔细去看。不，我们因为没有时间的关系，我们只提到一点来看。第7章的42节到7章43节，斯蒂凡引用了阿摩斯书第5章25节到27节。我们翻到阿摩斯书，我翻到一起翻到阿摩斯书，翻到阿摩斯书的第5章，在旧约啊，阿摩斯书的第5章，你们要注意一下，当我们看见斯蒂凡所引用的旧约的时候，我们很容易 zoom 在旧约的文字里面，我们忽略了这个经文本身的精神在什么地方。因为常在引用的时候，你们忘记了它的精神在什么。所以比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我们要不是童女怀孕生子的事情，是这个当亚哈斯没有信心的时候，神怎么使用这个经文带出神的应许跟神的价值。所以每次我们看旧约应用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必须回到旧约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旧约在这个经文里面是代表一个神怎么样的一个心智。如果你们翻到阿摩斯书第5章第25节到第26节加上27节，我读给你们听。以色列家，你们在旷野40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并你们的神心，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士革以外。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所说的。我们如果 zoom 到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发现好像我们不容易了解这是什么意思。但如果你们稍微看前面一节，就是在阿摩斯书讲这句话，引用耶和华向他启示的时候，他讲到神为什么讲这句话，神的心意是什么。在24节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是讲什么？是耶路撒冷的教会，以色列的民族，他们把信仰看成一个非常狭隘、非常狭小、非常如豆的一个眼光，所以使神的荣耀、使神的作为、使神的公平、使神的公义没有办法在这个世代里面被扩展出来。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遇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到底耶路撒冷教会的意义跟它价值是什么？神到底要怎么使用耶路撒冷的教会？我们教会40年，我觉得我们教会是一个 beautiful church。我在教会一共32年，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下面40年神有什么工作？神有什么作为？神有什么旨意？我们要我们的人生，我们今天走到可能30岁、20岁或50岁，或像我一样已经到60岁。我跟弟兄讲说，如果我希望能够参加我们教会下一次40周年的庆典的话，我刚好100岁，我觉得希望并不大啊。对，就是不会有了，我不会再有一个40年的那个庆典了。但是我要问一下，我即使活不到40岁，我下面的15岁，我下面的20岁，到底我如何被圣灵所感动？我如何活在神的旨意里面？我活在神的荣耀里面？ 所以我们看见神在这边讲到说，他说如果我们的教会，如果我们的圣殿是一个仅仅是我们献祭的，其实是一个供物的，无论你多漂亮，他说你们是自己所造的信仰。各位弟兄姐妹，这是很严格的指控，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并没有带摩洛的帐幕，或没有带偶像的龛抬着走，他们抬的是圣殿，他们所抬的是圣所里面所用的东西，没有做这些。可在神的眼光里面，为什么这些那么虔诚、那么信仰、那么严谨的人，但神说你们所抬的不是我所住的地方？如果我们的教会不是神所住的地方，我们教会如果没有神在我们中间的话，我们今天一切的聚会都是枉然。所以神说你们是不是体会我的心意？所以耶稣基督进入到犹大，耶稣就进入到以色列，耶稣进入到耶基督耶路撒冷，这人看不见一个天使所带来的信息。因为神的心意是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原来的经文，我们就知道在这个经文里面，这个讲到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因为他知道这一群人攻击他的人，这一群对教会不满的人，这一群人觉得他们信息有问题的人，他们是外表受过什么？受过割礼，他们外表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外表是非常客气跟人家握手的人，他外表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可在这个他的生命里面，在他的信仰里面，在他的生活里面，看不见神的作为跟神的工作在里面。所以他们说你们是一群人，你们的心跟耳是没有受割礼的，因为你们的心没有在神的意念里面，你们的耳朵是听不见神的信息在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们一个信息，我们有时候听得很痛苦，我们听得很难过，因为怎么样，我们是心与耳没有受到割礼的人。所以什么叫做心与耳没有受到割礼？在我的解释里面，我特别跟你们看见，就是我们觉得只有一个单一的方式，所以单一方式什么？只有我的方式才是方式。我觉得这是教会今天最危险的一个状况，因为我在我们教会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是我们四十周年的纪念刊，我写了一篇文章，我说在这四十年里面，我最感恩的就是我们教会有三种人，我们有三种人，所以我们教会有今天。我觉得第一种人是忠心的人，我们这教会有很多忠心爱主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教会有很多有爱心的人，他们对人关心，对人有无穷的爱心，永远不起不色，无论人有什么样的问题，他们都与人同行，有爱心的人。我觉得第三点，我们教会很多是有很有信心的人，他们无论生命里面有多大的困难，他们仍然相信爱他的主，他们顺从神的旨意，活出一个有信心的生命。但是这也是我们教会的危险，因为忠心的人、爱心的人、有信心的人，在处理教会的事情上是有完全不同的角度。我们教会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让忠心的人、让爱心的人、让有信心的人在耶稣基督的旨意里面能够合一，这是我们最大的困难，这是我们前面要走的道路。我们如何做到这三种人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认识？可是如果我们是硬的景象的民族，如果我是爱心的人，我觉得什么事我用爱心来评价，我跟忠心的会常常会有冲突。如果我是一个忠心的人，我什么是用忠心来做评价？问题不是用爱心做评价，无论不是忠心做评价，不是用信心做评价，我们必须要什么评价？我们要用上帝的旨意、神的荣耀做我们的评价，这才是我们生命里面所要追求的一个最终的一个价值跟意义。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讲员，他 他非常不客气，对这个时代，对这个教会，对这个群众，他讲出神要他讲的信息。他要活出一个神的信息在他生命里面。所以五十四节说，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我不晓得如果今天李士林从蒙特利回来，如果蒙特利教会对李士林咬牙切齿，我不知道李士林会跟我讲什么话。可是我们看到斯蒂凡这个故事，当这些人对他咬牙切齿的时候，第五十五节我们看到整个神的见证跟神的作为。当这些人向他咬牙切齿的时候，五十五节马上就告诉我们，斯提凡他说，但斯提凡什么？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什么是一个勇敢的见证？什么是一个有信心的生活？什么是一个人他愿意为神讲他该讲的信息，他为神做他该做的事情？就他眼睛，他不是看人，他眼睛是看神，他眼睛是在看神。所以斯蒂他说，但斯蒂凡他被圣灵所充满，定睛望天。如果我想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说，主啊，真的是，你看他们怎么恨我，恨这个样子。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做讲员最怕是下面的人，就是一副是不是睡觉就是无可奈何，或一直看表要回家，对不对？这都很正常的事情，我们讲就很难过，你知道，有时候讲到讲得很难过。我昨天在那个 Bay Area 的 Education 的那个 Conference 在讲的时候，突然我有一个女孩子，她说，你是欧牧师吗？我说是啊。她说你是欧谦逊吗？我说是啊。你要问那么详细干嘛？她说把手机就拿出来，欧牧师，我的手机，把手机给我看，有张照片，给我看一张照片，在手机上面。哦，你认识这个照片吗？我一看这个照片，是一张海报。很多年前，我去美中传福音，跟刘志雄长老，他从东部过去，我们两个合作。那次传福音是我所有传福音里面最失败的，失败，我就说我很失败，因为刘志雄是 excellent speaker, it's so good, 我 so enjoy 他的 message, 所以我觉得好像上帝都不要我来了。他说，你记得这次的那个福音聚会吗？我看到就很难过。我心想说，这次是我讲的最不好的一次，所以我就很难过。但那个女孩子讲一句话，我听了就很高兴。她说，你知不知道，就在这一次的福音聚会里面，我信主了。今天来了没有？她说今天要来的。来了没有？在不在我们中间？她本来说今天要过来的。对，她说我就信主了。所以她就给我看到我很大的安慰，因为在我的经验里面，好像这个人是好像没有什么效果的，你知道，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在里面的。你知道多少时候我们无论做小组，我们做什么工作的时候，我们说，神啊，你真的要我做吗？你真的吗？为什么我在做的时候都反应那么不好？可是我看到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所以我们看第二个 page, 我们看这个五十五节到五十八节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见斯蒂凡的勇敢，斯蒂凡的信心，斯蒂凡的见证是来自圣灵充满他，所以他可以站出来。他说，我看见天开了，我看见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你知道斯蒂凡讲了这句话以后，这句话宣判了斯蒂凡的死刑。所以斯蒂凡因为这句话，他失去他的生命。你可以想象耶稣基督在受审判的时候，如果你注意一下，其实罗马人抓不到耶稣基督的把柄。耶稣可以讲一些很客气的话，让他不致钉十字架，对耶稣来讲是没有问题的。耶稣讲话是很技巧的，耶稣是很聪明的。他问耶稣要不要缴税，这个要不要离婚，要不要做什么事，耶稣讲话是非常有技巧，让人抓不到把柄的。可是你读耶稣基督在受审判那个故事，你就知道耶稣每一句话让他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斯蒂凡被圣灵充满，为什么圣灵充满让他那么 stupid, 让他最后被石头所打死？可是我们看见故事就像发生了，众人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 推到城外，用石头打死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跟前。各位弟兄姐妹，圣灵充满若没有十字架的信息，圣灵充满是个人的成功。圣灵充满在教会里面，教会不愿意跟主耶稣同钉十字架，这是教会今天在21世纪最大的危机。我们看见斯提凡在这个故事里面，看他愿意看见神的荣耀，他忘记了世界上的苦难，他看见神的使命，他就被呼召，他就愿意为主受苦。我盼望我们生命里面有这个勇气，我们希望我们生命有这种 guts， 我们生命有这个力量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看见神坐在宝座上面。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是，你知道56节说我看见天开了，下面说什么？人子怎么样？站在神的右边。耶稣基督原来是坐在宝座上的，你知道耶稣基督是坐在那边的，可他说他看见耶稣基督怎么样？站起来了。耶稣仿佛是站在前面，伸出他的手迎接斯蒂凡回到天上去。站，耶稣基督站起来了。勇敢寻道的见证，我觉得在4个福音里面，神真正得到荣耀的不是耶稣基督喂饱5000人，不是耶稣基督让瞎子看见瘸腿行走，神真正得到荣耀的是耶稣在可西马园的祷告：我愿你的旨意成就，我愿你的旨意成就。神得到荣耀。所以说你们看过那个电影叫 Passion， 那个电影，那个 Jesus， 那个 Crucifixion， 那个 Passion， 就在那个时候耶稣伸起脚来将死而怎么样踏死。这是天主教的理论，就是伊甸园的仇恨解决了，把那个神就蛇就踏死了。所以在福音书里面，荣耀是来自十字架的苦难，可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神的荣耀是来自爱主的人，他们愿意为他们的信仰所付出的代价，是爱主的人愿意为信仰所付出的代价。所以我们愿不愿意为我们的信仰付出代价？我们愿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描述一个信息，描述一首诗歌，让人看见神的荣耀，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功，是神的荣耀，让神耶稣基督从宝座上都要站起来说：斯蒂凡，我在这里，斯蒂凡，我在这里。最后我们看这故事的结束，这故事在58节说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我不知道你们读过旧约没有，旧约讲到一个先知，他要火车火马要送他上天以前，他将衣服脱下交给另外一个先知。我想信主人都很熟悉这个故事，这叫做传承。那先知最后就把那个衣服来打约旦河，约旦河就分开了。这个故事在新约里面同样发现，斯蒂凡受害，但他的衣服放在保罗的脚前。在最后一段这个故事的结束，我们看见59节跟60节，下个 page， 我们看59节，我们看到这个果子是结什么果子？我觉得至少有4种果子在这故事里面告诉我们。第一个果子，我们看到斯提凡的死亡就带出了福音传到了撒玛利亚。你们看下一章的1节，第8章，从这日起，什么日子？斯提凡寻道的日子，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 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耶稣基督预言一个大使命，可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像我们今天的教会一样，我们很重视自己内部的情形，我们看到这个事情没有处理好，这事情没有处理好，这事情没有做好，这事情有没有做好，就像犹太人一样，我们的圣殿要打扫得非常干净，我们要做得非常好，这有没有错？这一点错都没有。可是我觉得神的使命是远超过我们所看见的，神的使命远超过我们所要做的。中华国教会绝对不是单单建筑在威廉跟圣托卡的Street上面，仅仅在 Starbucks 的旁边这个地方这个 building 而已。我相信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远超过今天我们所坐落在这边的 building， 而我相信神在你生命里面的使命远超过今天你所看见的。你说主啊，我的小孩也不听话，我的先生也有问题，我的老婆也不听话，我的下面还有阿公阿嬷，我下面还有爸爸妈妈，那么多事情我怎么 handle， 我怎么去处理，我的工作也不稳定，我的公司股票也不一定上市，那么多的问题，我怎么可以活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命？我觉得你跟我的问题都是一样的问题。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不是看见神的工作？可是我们看见因为他的死亡，教会怎么样？走出了他的限制。因为他的痛苦，教会突破。因为他的苦难，使得福音走出了耶路撒冷的城墙，走进他们的仇敌的家里，走进他们仇敌的范围里面，从此福音就望着罗马能够前进。所以第一个，他的死亡造成福音传到了撒玛利亚。第二点，尸体反的见证，保罗成为基督徒。今天这个衣服丢在保罗前面，无论保罗同不同意，我相信神就拣选了保罗，以后要写十三篇的新约。神就拣选了保罗，有一天他与斯提凡一样，为耶稣基督的荣耀，为父神上帝的旨意，他要死上他的生命，他要死在罗马，成为神的见证。所以圣灵充满的传承是一个十字架的故事，是一个十字架的传承。保罗在他生命里面没有一丝一毫个人的成功，没有一点我们可以闻到个人的骄傲在里面。所以斯蒂凡的见证让保罗成为基督徒。最后两点，斯蒂凡最后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我们看斯蒂凡在他的生命里面，我们发现他最后死亡的声音好像我们看见耶稣就在钉十字架所做的祷告。耶稣基督的祷告又重新的出现，就是斯蒂凡对欺负他的人，对于怨恨他的人，他没有一点仇恨，他没有一点过不去，他充满了饶恕，也唯有这种爱心，有这种见证，所以使那些愤怒的、那些呼喊的、那些抱怨的声音能够沉寂。多少时候，各位弟兄姐妹，当对方有愤怒、当对方有呐喊的时候，我们用更大的声音来回应？有多少时候，对方愤怒对你呐喊的时候，我们用更深层的愤怒来回应？斯提凡用一件最美的一个祷告来回应这个世界对他的逼迫。他说，主啊，赦免他们，主啊，赦免他们。我昨天我在Bay Area 的那个 Education Conference， 我讲一个主题，如何处理夫妇之间的冲突。如果用这个一句话能够讲完的话，我告诉所有听的人、讲的人，我说处理夫妇之间的冲突其实一点都不困难。
我说只要你会讲两句话，第一句你还有没有，第二句你讲完了没有。我说你就不断的听，不断的问这两句话，问到对方说没有了，问到对方说讲完了，你就给他一个拥抱。这是处理夫妇之间冲突我觉得最有效的方式。斯蒂凡怎么来面对人对他的指责？斯蒂凡怎么面对人对他的仇恨？他用饶恕来面对愤怒的呐喊。各位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像斯蒂凡一样被神所使用，我盼望我们的教会也像斯蒂凡一样活在神的旨意里面，我盼望我们的生命也像斯蒂凡一样被圣灵所充满。可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愿意为神的荣耀走十字架的道路吗？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上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神子圣灵，阿
我们低头，我们做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曾经为我们钉上十字架，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活出一个伟大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让我们所相信的天父得到一切的荣耀。求你再一次用你钉痕的手按手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改变我们的生命。求你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从天上来的平静与安稳。主，求你除去我们生命中对这个世代的愤怒，求神你带领我们勇敢的坚强的能够靠神的恩典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让我们常常专心仰望从圣灵来的感动与声音，让我们专心仰望我们的恩主如何使用我们这一群破碎有残缺的器皿，也唯有在你的手中，我们相信我们这个残缺的器皿成为你的宝贝，在这个时代成为神你的见证。当我们在神面前再次聚集的时候，我们也为今天所有弟兄姐妹在神面前所奉献的时间，所奉献的心智，甚至一点点的金钱，我们献上祷告，求神你让这些奉献成为你自己得胜喂养帮助的工具。主，让我们这一点点的奉献让教会可以继续的有能力的为主做见证，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即将分散，愿天父上帝的荣耀，耶稣基督永恒的救赎，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不好？问候一下你周围的人，帮我给他一个 hug， 握握他的手啊！如果需要祷告的请到前面来，师母跟我在前面会为你祷告。